归起长阿弥陀佛。照我的讲课日记上，今天应该是第十二次，对不对？那我原来预定第十二次要把易观的这一段唯识导读啊、概论要讲圆满。那看起来文还那么多，怎么办呢？其实因为这几次都在补充瑜伽师地论的资料，那么为什么要补充呢？我们等一下入易观的文就可以知道了，就是为了要解决升起的升这个字。因为我们经常就会看到很多唯识的典籍当中就会说这个根啊遇到缘啊就会生事，这是一个很被过度简单化的叙述方式。那于是呢，大家就在这个叙述过程当中呢搞不清楚根跟尘是哪一个生事，还是他们合起来生出第三个东西。那什么是根，什么是尘，什么是事都不知道了，那更不要讲生这个观念。那今天其实如果各位能够稍稍体会到什么叫做生，进一步再去了解什么叫做能所，我觉得就有一点点安慰了。但是我觉得这目标很高，因为你懂这三个字啊，能所生这三个字其实就是整个佛法见到位要完成的工作。你能够看见这一切如果说有生，那通通只是能所而已。所以能所就是生，生就是能所。这样讲不晓得懂不懂。唯一比较接近的经验大概就是看镜子的时候了。不过镜子你要用背面呢对着自己，然后呢很快的转过来，就真的尽量抓那第一刹那。当你啪一下子你的眼睛看到镜子里面的那个你的脸啊，那个像啊，在镜中突然被你看见的第一刹那。不过我们大概抓不到那个刹那了，都在第二心以后的事情。那个时候的其实我愿意讲成叫做认定啊，那个时候的发现，那个时候的认定已经是第二心以后。不过我们只能够先用这样子的方法来了解什么叫做事生时。我们所有的眼耳鼻舌身乃至于意识初一刹那生死，其实是我们看不见的，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察觉，所以我们的心被称为无明。因为你看不见，可是你却一直在用，所以呢也称为不思议，懂意思吗？你明明白白感觉发生了，可是却看不见，可是你却一直以为你一直在看见，在听见，在闻到，等等等等的，你的认识作用会发生。你明明没有看到它怎么发生的，可是却有发生的现象跟作用，这个叫做无明。你不知道它怎么发生的，可是天天却在用它，这叫做不思议，懂的意思吗？所以不思议就是真如，可是呢无明是烦恼的根本。所以很多人就把无明本跟真如本在楞严经就讲成生死的两种根本。不过它到底是两个还是一个，我们现在先不用谈。不过从杂染上来讲呢，讲它的根本就是无明。如果从环灭门，就是从清净来看的话呢，他就改个名称叫做真如。其实我已经讲了，他改个名称叫做真如，可是你绝对不能够说无明就是真如啊。虽然我们了解他无二，可是不能够说成就是。就比如说我说廖成林是一个坏蛋，对，他多半时候也蛮坏的，可是他是不是就是一个自信的坏蛋呢？那也未必，对不对？但是他有做坏事的一种本领、能力、个性、特质等等的，这可以说。但是呢，到底一个人需要具备有多少做坏事的本领才叫做坏蛋呢？这个却 说不上来，对不对？说不上来，可是我们每天却一直在用这些概念性的名词，这叫做莫名其妙。可是就因为你不必那么准确的用名词，我们的沟通每天都在发生，所以发生的那个内容，心跟心的那种契合的过程，沟通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思议，对不对？你能够在这个不思议境当中能够得解脱 perfect， 一切事情都是圆满的。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呢莫名其妙的被绑住了，那就是流转，对不对？所以你说到底现前这一念心所处的境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就有一点盖棺论定。所谓盖棺论定者，其实就是用后来的心去论断前面的生命遭遇，只是一种不断的论断的过程。可是你说论断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佛法的三世因果的说法是没有停止的时候啦。不过呢，就这一期生死来讲的话，就是你咽下最后一口气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盖棺论定。可是论定了吗？不会。你那个时候呢三世缘起说，又说你用你的前业所引的润身爱取有，嘿，去又拥有了一个新的生命的可能性，那么这条路就停不下来了啊，停不下来了。那么刚才上课前还在三楼看一本小册子，就是摘录，是后观法师发行，摘录印顺导师佛法是救世之光那本书里面谈到有关三世因果佛法的因果观跟外道的因果观有什么不同。如果你今天有一点概念的话呢，应该要知道你不能讲这一生而已，你也不能讲这一生跟下一生，或者咱们民俗宗教讲的前一生跟这一生的关系啊。那么佛法呢乃至于唯识呢都不讲一生的因果，也不讲两世的因果，一定是讲三世啊，无始无终流转的因果道。那这个是佛法的正说，虽然同样都是在讲因果，可是这背后有很多维系不同的地方啊。那我们今天不谈因果的这个观念，回到这边来，其实因果其实就是我们对于生这个观念不了解之后才不得不描述的生命现象而已。可是你怎么去描述，你怎么去解构，你怎么去认识这个现象，却有不同的智慧观察，对不对？那么你姑且把它观察之后所设定的称为叫做理论吧。那么各宗各派呢，就不同宗教对它的理论不太一样，于是导引出来的方法跟回应的态度就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说到底是佛法还是非佛法，其实就在这个根本见上见真章。所以你只要稍微跟别人谈一下你那个人对因果的看法，就知道他是哪一个教的啊。虽然他自己可能不赞同了，不认为是，可是你只要有过佛法这些证件，你一听就明白啊。他讲的会很像佛法，可是事实上完全不是佛法啊。那我们今天不谈这个事情，还是要谈到生这个观念。那回到今天课本上101页。白板上的东西今天不讲，干什么？他是给上个礼拜那复杂的那个瑜伽师论的文啊，做一个地图式的导引啊，有点像GPS 是吧？啊，就是世界导航系统。说起来，心的流转会接近这样子，可是不完全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图的真正的实相，要你真的去修唯识观或者是各种的止观道，你自己去印证的东西，记住哈，是印证而不是去思维我白板上的这些道理。你如果按照这个道理去想啊，我的心就是率心寻求，那是胡说八道，对不对？你自己就直下去，不能说是知道，可是就是明白的那个心念流转的过程，你能够证见这个心的缘起，它是如何升起的， 那么我上礼拜就讲了一个比较像禅宗的话，就是说你一个念头才刚起，你就问他你打哪来，对不对？阁下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进一步再问那你现在在哪里住啊？或者是金刚经青龙书抄的那个公案，那么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您坐下您点的是哪一颗心呢？那你一点嘛，你到底是唐伯虎点秋香呢，还是真的能够点到无明，还是点到真如，那就看本事了、那个是要有一点直观的本事了。那我其实是不赞同你在道理上可以按照这样子寻思几遍把它明白了，到底背后要讲的概念是什么。可是直观毕竟不是概念性的东西，它要你真正真正的去正念正知，这个还是作意的哈。慢慢慢慢的透过作意到非作意啊，这样子的一个内证思维，审地了之，我只能运用这些佛法给我的名词来，或者是动词来解释，它就是那么一个过程。那么，从今天开始，你的功课啊，你们的功课不用教的功课，等到你今天觉得你可以用一篇文字，举一个心念起灭的过程来说明你对你心念升起的一种明白，你那个时候在教，不管是讲一则故事，编一个诗句记，或者是白描一个过程，任何方式，或者画一个图啊，都好都好。或者跟我碰面的时候来点机锋吧，呵呵，对不对？看你能够秀出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我就开放心态去跟你们碰触，那看你们丢出什么球来。这是从今天以后，你们要回答的就是101页的这个标题：心是如何升起。你不要跟我讲一堆我很熟的道理，因为你们会讲的书本上的道理，我比你们还熟啊。所以呢，如果你能够不用那些书本上的道理啊，讲到让我心怦怦然的触动，那有功力，对不对？有功力。不是让我爱上你了，是意思是说让我觉得哎 ,you got it, 对不对？你是懂得的啊。那懂几分呢，当然是看每个人的本事了。那今天我们就依着这个陈观法师啊，阿舍利他的译贯来看一下他的解释，请各位看一下101，诶，刚好101哈，很有意思。好，我们看看这个101，心是如何升起的。根尘相接，这边最难解释的就是相接，其次难解释的就是那个生，相接旁边就写处，根尘处生缘，那生事，根尘处生事，应该这样念，原文是这样。那阿舍利他是把它写成白话，把处讲成相接。相接其实如果你再挑剔一点，要我来讲的话，是应该叫做接触相啊，接触原相，应该这样讲。根尘相见见相之类的，很难翻译了。不过呢，一个比较容易的接近现代白话的方式就是这个相接，根尘相接。那问题是我们根尘真的能够相接吗？啊，根是内六根呢，尘是外六尘呢，虽然它的本质性同样属于四大，可是呢根本不可能实质上有接触，对不对？让他们造成接触效果是什么？缘，不是根跟尘直接接触，是缘让根跟尘有了一个接触的现象。我举一个眼示当例子，不是外境跑到眼睛里面来嘛，也不是眼睛跑到外境那个地方去嘛，然后跟它合嘛，对不对？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光线嘛，对不对？以及这个距离嘛，对不对？有这么多的条件，等一下就谈了。眼色空明，空就是距离，明就是光线， 然后呢，让眼跟色产生了接触的效果，这就叫做眼的根尘相接，这样了解吗？所以你跳过去一二三四五行，照理讲应该有眼色空明四缘，对不对？这四缘具足了，则眼是生。这句话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当你眼色借由空明，至少这四个，其实背后有一个没有讲的东西作意，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让能生作意正起，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四缘具足旁边就写能生作意正起，这是四缘具足的意思。谁让四缘具足？能生作意正起，让四缘具足。其实让四缘具足也不对，你如果看到你的作意心所起了，就代表四缘具足了。四缘具足怎么样判断呢？就是能生作意正起的时候，对不对？那这里讲简单的只是举四个缘，眼当然是根呢、啊，色就是尘呢、啊，对不对？根尘相接，相接是借由空明等条件，借由空明等条件，能生作意正起的时候，四缘具足。哪四缘呢？清音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增上缘，对不对？这四缘具足了，一切法就生了。所以眼是生的旁边呢，就写当然包括了具生意识了，具行意识。然后具生意识动了以后呢，一切法就生了，一切法就生了。所以唯识的观点呢，心生则种种法生，法生则种种心生。所以心生跟法生之间的关系，就是有牵引引发的关系。牵引就是在那边潜水艇还没有真正现起，它就一直不断的在聚集缘因缘。等到了心四缘具足生的时候呢，一切法啪嗒同时或者说几乎同时，没有办法察觉它的时间差的情况底下呢，相应生，不是谁先谁后的问题，懂吗？心生跟种种法生之间存在一个，用数学的观念来看好比较好，就是一种函数的映射的关系啊，一种我们叫 projection。 就像这边如果有一个障碍物，我这边用个灯，那边有一个荧幕，对不对？啪嗒，当然在暗示了哈，光一照立刻在那个白板上或者是荧幕上，就会现出这个距离跟这个灯的跟这个障碍物的距离，跟这个障碍物跟那个荧幕之间的距离，对不对？还有光线的强弱等等这些条件。眼就是这个投射的东西，色就是这个，然后呢就会在那个空明一定的条件，影像可以生的那个处所，啪嗒顿现一个影子。你用这样子想会比较接近，只是说它不是照在心外，对不对？就一个光，就是那个光照到你要去分别的那个净色，就是那个尘，在你的根处现出一个好像是外物的影像，对不对？那个影像的深处是根哦，对不对？可是它现出一个如外境尘的影像，那个影像的了别本身，我们给它个名称叫做事。我不是讲影像本身就是事哦，影像所生的了别我们称之为事。我用字今天特别小心了，因为就这么复杂很讨厌，所以呢一句话，根尘相接而生事。相接就是触，啪嗒，触就包括很多很多你今天看不见的东西，对不对？那么在中观来讲呢，就简单讲了，那个就是缘起。唯识呢就不讲缘起，因为缘起只是一种可能性，只是一种理则。唯识就讲缘生，可是缘能不能生什么东西，其实不能生。 那你讲他有声，只好归给谁？归给缘，对不对？归给缘嘛。那你会说吗？你就说，那为什么不给归给因呢？因包括在缘里面，因为单纯的因本身不会生果，它一定要等待缘。缘本身自己也不会生果，它要等待因，所以因缘果是互相等待的。所以当它要发生的时候呢，一定是因缘果在四缘具足的那一刹那顿时发生，它发生了那个影像的效果。可是你说它有没有生，是谁生，有一个决定生的关系，究竟是找不到的。我们先不要谈那么多，现象是有嘛，效果是有嘛，于中还会产生受啊，产生想啊，产生造作啊，而且会有造作之后的流转业上的效果。那可不停哦，那那条路呢，有两条路，一条呢就是轮回的啊，生灭门，一条呢就是还灭清净的圣道门，就有两条道路。你每一天每一个刹那的心都在这两条道路当中抉择，你抉择正确的道路，不生烦恼了，你走的是圣道。你如果每次抉择更弄不丢，然后呢烦恼就一直不断的出众，引发的你去不得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就是生灭门，那就是流转道。所以一念心之间，那个抉择本身就叫做慧，慧的定义就叫做拣择。有两个以上的可能性，我选择相应，我选择随行哪一门，对不对？我只要随其中的一种走下去，不生烦恼，不被系缚，心越来越清净，业越来越清净，果越来越清净，那么这一条路就是圣道。如果下一刹那的心哇哒烦恼业，然后苦果一直不断的相续升起，那就是生死道。那么你自己主张走向生死道的心，那是反复的一生的心。如果你走上了没有烦恼系缚的心，那就是圣道解脱的心。这样了解吗？所以能够让你选择走向哪条道路的是那个慧心所。可是慧心所不见得代表一定是正确的。好，一定得要跟四圣谛相应的智慧才能够叫做正慧。如果引导你去走入流转生灭门的慧，它也是一种抉择哦。可是那种抉择呢就叫做恶慧。啊，凶恶的恶。啊，因为呢它让你走向恶水灞桥，对不对？过不了四十里的灰河，在里面不修啊，根本呢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天地中间呢，你做个人其实也不像个人。所以这种悲苦的日子啊，你其实不学佛啊，你都觉得还 OK 可以过得去，对不对？哦，我可以自主生死，那总是仁义呢，那修个五戒十善就在人天徘徊，那么这到底有什么可爱的？如果你于中不遇到佛法，你不去成就圣道，你用着你的本愿再生死而不被生死吸附，那是高贵的。可是对吧，如果你真的在那边烦恼不停的，那就不可爱了。那于中呢谈的就是整个佛法要讲的世间的实相啊，这都是苦地跟极地要说的道理。所以根尘相接而生世，一切有为法就这样生了。所以根尘相接而生世这一句话旁边就写世间法、有为法、有漏道、三界事，它就是有漏道，它就是生三界事，它就是有为法。这边也一样讲有一切法，不是一切法呢不包含无为法在里面，因为你根本没有无法的概念，你只有有为法的一直不断的造作的欲望想法，对不对？那么根尘相接而生世，这个就是世间的实相。 所以如果你认得里面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叫做世俗谛，根尘相接而生世这件事情就是世俗谛，就是有为法的全部，就是有漏道的始末，就是生死的实相。你说哎呀，我们不是讲过吗，生死即涅槃，那它的实性应该是涅槃，免说太紧，先不要讲那么快，先认识世间的实相，你到底有看见没？其实我们都没有看见，我们没有看见，可是天天就在用这一念四心，所以修道的开始，修道的入门，要知这一切法都是心想生，由这里开始。唯识的说法，这一切都是唯识无意，从这里开始认识起。你如果不能够时时警觉这一切都是唯识非真实意的话，你根本修行是没有门的。那么你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认识这个道理，你以为你所学的东西有什么真理实相，那么你是用妄心追求实相，追求到的实相都还是心外求法，佛法说你还是佛门内的外道，讲的都是心外之法，追求的都是心外的满足。那么这些概念呢，是了不能够帮我们了生死，不能让我们出三界的。所以很多人很讨厌佛教讲出三界了生死这个事情，了不是结束的意思啊，了是明白啊，进一步把这个明白也都能够了了，对不对？因为明白是一种能所嘛，对不对？明白有明白的效果，没有明白的那个作用相可见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个生死的实相。出不是叫你离开去哪里，出的意思是叫你离开生死流转的系缚，而不是说生死之外真的有个什么地方可以住，有个叫做涅槃城的地方，也不是那样的讲。所以你只要如实了知根尘相接而生世的实相，你就是开悟明心见性，乃至于成佛也不过就是这件事情的满分正相而已。我不是说唯识很高贵，而是说唯识是开始了知世间实相的出门，然后你能够善用其心就是菩萨，善用其心满分正相就是佛。所以成唯识的一开始皈依唯识性，对不对？然后有满正者有分正者，满正者是佛，分正者是菩萨或者是圣者啊，声闻圣者独觉圣者啊。所以他们悟的东西你觉得道理很多吗？不多，就是眼啊根尘相接而生世所展演出来无量的有为法，无量的有漏道啊。你说成十二支缘起 OK， 你说成苦集二谛 OK， 然后如果你真正能够如实了知，你有了正见，那么我就说你误入了世俗地。讲误入啊，是抬高自己了，其实是了解了，理解了世间的实相。你至少不会因为了解以后呢，再把你今天的功与过、罪与罚都归给外在，不会。你知道这一切真的是自作自受，不是自己爱这样子，才不会是这个样子。你从这里开始心甘情愿的不再自以为是，这件事情是修行的开始。所以大乘的菩提分法起自于这个认识，然后发出惭愧心，最后透过15个支分的菩提之相证入四法印，是我们曾经在菩萨地讲过的菩萨地的15个菩提之分修的正法。所以怎么诚恳的去面对这个实相，怎么去用这个实相修改我们对待人生的态度啊？然后呢，用这样子展开你积极的人生观，去为生命更美好积极的学习，对不对？这就是菩萨道，也就是圣道。因为我今天中午啊，还特别弯过去一个教堂听一个演讲， 他是中原大学生化系的所长，然后他讲在实验室看见上帝这件事情，我就想去听听看他怎么看见上帝。结果他跟我讲是乳房，我说乳房是上帝吗？他说乳房会分泌乳汁，那个乳汁的配方就是这个母亲为他自己亲生的孩子所调配这世界上最好的配方，它里面有需要生命维持下去所有在不能摄受其他食物之前最需要的内容。他说这件事情他归功给上帝，因为我们来讲它就是不思议的缘起，对不对？他说啊，我们今天各种实验室再怎么去调配也不过是照着母乳的配方，以牛奶当作基础，然后再加上微量的元素，尽量让它的比例合乎一般母乳应该有的比例。可是问题是每一个妈妈的乳汁它的配方可又不同了，可又不同了，因为每个妈妈都是独一无二的缘起，约我们的说法。所以我就想说啊，唯一的真神怎么会创造出这么多的独一无二的差别，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对不对？那他们就开始有了一个不同的解释，因为呢上帝入众生心想中成就。我说这不是如来的定义的吗？我说蛮好蛮好，大家多交流一下这种解释的方法，慢慢大家会趋于一致的概念啊。那就发觉他不是决定者，对不对？他是那么的爱他的子民，所以呢集一切的美好于一身，可是他又不会重复，又没有一样的东西，那种不可思议实在是很美妙的事情啊。各位，其实你如果真的在灵性上的修养，每天真的愿意去看见这些事儿，其实这些事都在我们的身边发生这么多美妙的事情。不管你今天信什么，你就归功给他吧。与我们来讲真的是缘起深深不可思议，但是虽然它深，其实不深，就是因为它太近我们不认得，所以我们一直怪它太深，怪它太秘密，其实它一点都不藏私，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所以问题是你怎么去认识它。所以底下就说了，以眼为例，当我们的眼根接触到外境的时候，所以那个接触的触要画起来，对不对？道，这个道这个字就是奥妙了，所以你在道的旁边呢加个问号。道的意思呢，因为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就是到位了，对不对？等这个处的因缘到位了， while 就是 while， 每当尔时都是那个时候的娘娘，就是这种话。 whenever， while， wherever， 不管是什么，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那么便能生出，把生出也画下来。那生出这个字好秘密了，生就是出，出就是生，实际上呢有出现，出就是出现，可是呢没有生的真实。有出现那个相，也有这个相的作用，可是体呢只能够比量知道。比量的意思是什么？推论。于是因为它发生了相跟用，所以我就推论说它有生。因为如果没有生怎么会有相呢？对不对？如果没有生，在相上怎么会生用呢？如果只有相而不真实的话，那可能就是我的幻觉。可是我每天吃了饭啊，吃了饭之后呢会饱啊，对不对？所以它不只是只有相而已啊，那个相受用之后会有效果啊。整个唯识的论都在讨论这些东西，即便有相有用，体也毕竟无生，这个好矛盾的东西。所以姑且了随顺世间法，于是说便能生出眼识。出现，唯识比较谈出现显现，虽说讲生，你也一定会加上因缘生，或者简单说缘生，这个可以准确的讲是事生了，那个了别的作用发生了，你把了别的作用当以为有了别的体发生了，你把了别的作用当以为有了别的体 发生了，只是这样。比如啊，以我现在眼根所接触到前面的这个茶杯来讲呢，这个茶杯就是外层嘛，对不对？那么或者呢，或者对眼根来讲呢，它就是色层。为什么讲色呢？因为眼见色嘛，耳闻声。可是广说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层，广义的通通可以名字为色。所以色有广义，广义就包括六层，狭义就包括眼所对的那个境界，名字为色，对不对？像我今天看那个磬，看那个磬，磬对我来讲就是那个形状，就是那个颜色，对不对？我感觉它有冰冷的感觉，哎呦，奇怪，我眼睛怎么会看到那个磬有冰冷的感觉？冰冷应该是触觉嘛，懂吗？然后呢，我一看到它，我就宛然的，好像听到那个磬的声音，你们听到了吗？才怪，对不对？那是你想出来的，可是就宛然可闻，对不对？听着那个声音感觉很刺耳，诶，刺耳，刺是触觉啊，你怎么会听到触觉呢？你会感觉它非常的柔和，柔和也是触觉啊，更应该准确的讲，它是一种受啊，它是一种想啊，你怎么会听到或者是看到受呢？你怎么会看到想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提移情的时候，你眼见色耳闻声，一切时候都是你提起移情去问心事是如何升起的，你能够称信的明白它的道理，对不对？明白的道理，用我现在这样的一个善巧的语言，然后操掉了，你用自己的语言你描述一下嘛，这些世界对你来讲是怎么发生的嘛？不要讲说，哎呀，5000年前中国历史发生了，那不干你事，好不好？那就写在历史小说，不，历史课本里面，教材里面。可是问题对你来讲，此时此刻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怎么在发生的？你到底看见没？去参究现前，摩诃子观称之为叫不可思议境。我们实时参究的就是现前这一念心所缘的不可思议境。佛法所有的道理都从这里发生，从这里用种种的名言来安立。所以啊，有为法是这样安立的，无为法、圣义谛、出世间法也都是由眼尘啊根尘相接而生事，去显了说他的实相法，于是呢讲这个实相法为无为法，讲这实相法为出世间法，讲这个实相法为圣义谛。所以圣义谛是由世俗谛所显了，所以二谛毕竟不圆融，因为他绝对不会打架，因为世俗谛不管是长成清净的还是杂染的，他都可以显了无为法，他可以都可以显了圣义谛。但是要对那些懂的人，不懂的人怎么看都随其自心分别而已，他见不到别的事情。所以他就说了，这就是说啊，成为圣人讲啊，眼色为缘生于眼识，这句话就是原文了，原文。可是这句话很难懂，眼色其实应该加上个等，眼色等为缘，缘就是什么？后面就讲了，缘就是条件。大家很容易把缘讲成什么？材料。昭辉法师说啊，缘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呢叫做材料因，一个解释叫做动力因。可是佛法讲材料因吗？我觉得很奇怪。比如说你瓶盖加上瓶身，瓶盖是一个材料，对不对？瓶身是一个材料，材料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四大，对不对？有两个四大不同的形状组合成一个假法，名字为茶杯，就是这个嘛。我们今天对缘起的观念就是这样，这叫做瓶盖，那叫做瓶身，里面装着水，对不对？还有一些橡胶的材料，于是你单纯从材料的原因上去看它的材料的元素，就是这些东西。OK。